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呢，在这复活节前又来到当我们颂恩堂，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那在一起分享信息以前，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你是我们的主，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是主日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求你就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求圣灵向我们吹气，使我们真知道你。把下面时间恭敬在我们在你的手中，求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来做事，在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主啊，在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遭遇里面再次来做事。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今天呢，要跟大家思想的这一段故事，其实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11章，也就是约翰的七个神迹的最后一个神迹，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读了第一段1到7节，有一个人他名字叫拉撒路。拉撒路是谁？他不常在圣经或是福音书里面出现，但是呢我们对他的另外两个姐姐却是一点也不陌生的。他这两个姐姐马大马利亚我们都很熟悉的。马大是个热情有劲而且殷勤服侍的姐妹，耶稣常常去她家。为什么呢？耶稣每次过节啦，我们猜想她跟这个家庭的关系非常好，那每次过节就上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其实跟她的家呢不远如果耶路撒冷在这儿呢，他家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如果你站在圣殿这个前面，你就往这个对面的橄榄山上一看呢只要这个出了这个圣殿，出了城，过了吉伦西，上橄榄山呢，山上的村子啊就是这个拉撒路还有马大马利亚的家，就是伯大尼这个村子了。所以有可能呢，就站在圣殿或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往山上一看，就会看到这三姐弟的家。那耶稣每次过节或者是每次上耶路撒冷呢，他可能都不需要去住客栈啦，不需要订酒店啊，不需要旅馆，他就直接呢出了城，走路不需要很远不需要很远就可以去到他的好朋友家。那每次接待呢，马大总是啊摆上最好的忙忙碌碌。那玛利亚呢是个安静的人，要坐在耶稣的脚前这个听讲道听耶稣的这个讲话，听耶稣的教导。那所以马大就会埋怨一下啊，老师啊，你看我老妹是不是偷懒，赶快叫他来帮忙吧。好，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跟耶稣呢非常的熟那耶稣也常常在他们当中，所以不但是拉撒路是主所爱的，甚至他们一家三姐弟也都知道，这我们都是主所爱。所以他呢，就这一天呢，耶稣得知这个信息，耶稣得知这个信息的时候，很不巧，他也不在耶路撒冷，他也不在伯大尼，还好他没有很远，他没有在更北的加利利，他在哪儿呢？那可能之前耶稣才到了耶路撒冷，当时呢风声紧张，犹太人对他开始有逼迫，因此耶稣就跑了，跑到哪儿呢？跑到了约旦河外的旷野，带着门徒呢在那里避避风头。那在那里呢可能也就是短期集训来复习过去三年所教导，因为耶稣知道再过一个礼拜他自己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所以就等于是最后的遇见神最后的营会了，耶稣的把握时间又避风头。所以呢马大马利亚居然知道耶稣就在那个旷野地方，派人去他们也找到耶稣。那所以从家里呢急急的过了河去到这个旷野外，也许走了一天的时间，然后就告诉耶稣，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到，当刚才大家有读，虽然是主所爱的，但是主说哈，没有立马叫计程车冲到医院里去，没有，他就继续在那个旷野，继续跟他的门徒 又停了两天，又待了两天，然后才跟门徒说，我们再回犹大去吧。就是从犹大出来避风头，这时候为着他所爱的再回去。那接下去呢，经文很长，也就是11章从第8节呢到16节，就是门徒们的反应了。门徒们就跟耶稣说，哈，老师啊，我们这是不是出来避风头吗？干嘛又跑回去啊？不怕死啊？好，大家就说不要回去，不要回去了。好，拉撒路不要这么冲动，不要回去了。现在情势紧张。好，但是多马呢，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信心还没信心啊。大家不要讲话了，我们跟着老师一起回去死吧。好，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好，所以呢，耶稣就带着门徒呢，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回到了伯大尼。但是呢，接下去我们一起读17节。今天大家请你翻开你的圣经，都不要合起来。约翰福音11章17节，耶稣带着门徒呢，我们都翻到了吗？就请你今天的圣经呢，从头到尾不要合起来。好，约翰福音11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有些人就怪啊，耶稣故意拖延，然后他要显神迹。好，其实呢，估计呢，从伯大尼走到旷野要一天，走回来也要一天。那耶稣又等了两天，总共回来时候发现怎么已经进坟墓四天了，也就是拉撒路死了四天。如果耶稣不耽搁那两天立马回来，也是怎样啊？也是死了。所以估算呢，到底拉撒路什么时候走的，可能报信的人前脚走，后来他不久就断气了。所以耶稣就等了。回来时候呢，耶稣也没有直接进村子，去了哪儿呢？去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因为在这里说耶稣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四天对犹太人来讲是每一个人是有感觉的天数，今天对我们来讲，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可能是什么头七二七是七天，但对犹太人来讲，四天是一个有感觉的时间。约翰非常非常注重时间，他每丢出来一个时间都是有意义的。四天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当他们断气了死的时候呢，这个就用布呢把它处理以后呢，就摆在那里呢三天。看一看这三天呢，是所有犹太人都认为这个人呢，虽然好像没有气，可是灵魂还是停在他身上的，灵魂还没有飘走啊，还没有去到乐园。那这个三天呢，就看一看他灵魂是不是不走了，还是呢三天以后就塞尤娜娜再见呢。所以这三天呢，是虽然看起来没气的观察期，因为可能以前的人医疗不发达，他们可能怕说，这个人过两天又爬起来了，所以不能就随便就把它处理掉。所以这三天呢，就给它摆在那里。那到第四天呢，大家会再去看呢。所以那三天呢，有点伤心呢，可是还有一咪咪的这个什么，万一说不定他就爬起来啊。好，所以到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去看了，看一下，这脸已经不对呀，脸的颜色不对了，可能已经会有什么斑啦什么之类的出现。一旦看到这个脸颜色不对啦，眼整个那个甚至这个样子都不对了，甚至有味道了，那就知道了他的灵魂已经走了。所以第四天对犹太人来讲，就是确定这个人真的死了，确定他死了，而且真的是一个尸体了。接下去的工作就是把他剪个脸，把他的头呢都把他包起来。好，包起来也就是这边讲到的这个守经 好，有一个手巾呢，好，布呢把这个脸包起来，包起来呢就放在坟墓里，他们就有一个床，好，放在那里呢，大概有点像一个矮矮的一个池一样的，又是一个平平的一个石头的床，好，那放在那里面呢，就把这个石头呢把它给它滚回来，好，就把这个墓的进口呢进出口呢给它挡住，然后呢过了一年之后再把这石头打开，诶，就剩下什么啦，好，就剩下骨头了，骨头呢就把它剪一剪扫一扫，不像我们呢一个人一个瓮啊，他们呢是旁边就有一大堆啊，堆成像小山一般的啊，他们就继续给它堆上去，那一大堆是谁呢，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就是这列祖列宗，所以呢旧约讲你与我的列祖同葬，大家都懂了意思吧，好，就是我的骨头就继续放在我的祖祖祖曾曾曾阿祖什么什么的上面，继续堆继续堆，等到堆满了这个坑呢，挖了一个坑嘛，好，这个坑挖堆满了，他们就继续再挖第二个坑，就是这个祖坟呢走进去啊，这个如果家族大时间久啊，可能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坟墓的概况。所以耶稣呢就站在这个墓前面了，已经来到这墓前面，他并没有直接去到马大玛利亚的家，他就站在这墓前面，站在这墓前面，他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确定他死了，而且已经把它放进去了，而且墓的石头已经给它封起来了，也就是确定它真的走了，它真的走了，它的灵魂也不在了。好，然后接下去呢，从18节，好，如果可以的，我们就一起来读到27节，我们一起读，请。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公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上求什么，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好，到这里呢，马大在那里，马大听到耶稣来了，哇，急匆匆，果然是他的个性。好，他就是应该有非常明亮的非常阳光的一个女子，他就冲到耶稣前面了，一冲过去呢，他就脱口而出，啊，老师啊，如果你早几天在这里，我老弟就不会死啦。这个你说他讲这话有没有信心呢？有没有？有。他信什么？耶稣有什么能医治的大能，对不对？我的老弟啊，已经快挂了，但是只要你在，你在就绝对没有问题，你是能医治的主，我知道。但是呢，耶稣这时候就挑战了，马大对耶稣的认识是能医治的，能使瞎眼看见，瘸腿的行走，能做很多的神迹。这一路走来，耶稣3年做了多少神迹，可是马大都听说了。马大真知道主是可以医治他兄弟拉撒路的，所以呢有点小埋怨啊，怎么不早点来，早点来吧。好，但耶稣说什么？且慢且慢，耶稣开始跟他对话了，对话了，跟家属对话，这样子的对话很特别吧，没有说节哀节哀，顺便顺便，对不对？然后说，马大对主是这样的认识，那耶稣就挑战他了，耶稣就挑战说，你的兄弟必要复活， 如果今天我去吊丧，然后这个来了牧师说你的兄弟必要复活，我们就吓死了，就说开什么玩笑。马大呢虽然伤心，可是完全没有失去理性，他说是啊是啊，要复活，什么时候复活啊？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嘛，那时候那日子我们都要复活，这是我知道的。这是法利赛人的信心，他们的信仰就是相信死人复活。那他们是在传统的，这是法利赛的这个教门里面呢，就是正统的犹太教，他们是相信死人复活。所以马大呢，他的是正统的信仰。我知道我兄弟要复活，将来那时候我们都要复活的。好，末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但是耶稣接下来说，嘿，但是呢我告诉你，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好，这篇中文圣经呢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但是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希腊文直接 ego me 复活 ego me 生命 zoe， 这个是什么呢？我是葡萄树，我是好牧人，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到这里耶稣做一个宣告，我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掌生死大权的那最大的一位，他是复活。只要我们信他，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刚才读了三次啊，这段经文，主是复活，主是生命，那凡活着信主的必永远不死。然后耶稣问马大，你相信吗？耶稣如果问大家你信不信啊，信啊，信不信啊？然后马大呢，虽然他热情，虽然他比较心急，虽然他忙，可是呢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对话里没有失去理性啊。他27节他说，是啊主啊，我信，复活不复活，我不只信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我其实是信，我一直都信。信什么呢？27节请大家看，主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什么？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要临到世界就是将要来的救赎主，就是弥赛亚。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你是末后要来审判，要来复兴我们那一位。他的信有没有错？没有，非常的正确，跟我们的信一不一样啊？一样。所以他从头到尾他对主的认识，他没有失去理性，他没有说哈，主啊你在讲什么，你是复活什么意思，你是生命什么意思。他马上给他翻译到最正确的标准答案，主啊我信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然后呢讲到这里已经讲到末世论都讲完啦，是不是没有话讲啦，所以接下去呢，28节29节呢你就看他就去跑去叫玛利亚啦，所以，这个事情已经是事实了，我兄弟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他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主啊你没有早点来我也没办法，不能勉强你，但我接受这个事实。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我弟弟重病死了，可是有没有影响我信主的心呢？没有。有没有影响我对主的这个信仰，有没有影响打折扣呢？都没有，我还是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将要来的救世主弥赛亚。好，接下去呢玛利亚就来了，玛利亚就来了。我们看一下玛利亚来见主，我们请一起读32节。请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哦，是啊，姐妹俩讲的话一不一样？一样。姐妹俩对主的认识一不一样？一样。姐妹俩对主的信心一不一样？相信耶稣可以医治的心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时候 大家接受事实，玛利亚就痛哭，玛利亚就痛哭。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我的弟弟已经包好了，放在墓里了，墓的石头已经封起来了。这样子的画面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是可以对照到另外一个画面。我们不要把这段圣经关起来，我们不要把约翰福音关起来，我们请看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赛耶埃结旦37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以西结书也不要关起来。好，我们圣经1017页，旧约的1017页，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37章1节2节。请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好，上帝带着先知，上帝的灵把以西结一提，就提到了一个平原。一看，哦，就是这个画面。哇，经过这骸骨，经过这个平原的四围，一看不但是骸骨啊，不但是刚死，而且是极其枯干，不知道死了多久了，不知道死了多久了，不知道堆放了多久了，这样子一曲枯干的骸骨。神迹的开始，我们的眼光跟神的眼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坟墓，坟墓里的拉撒路。以西结看到的是一片平原，还有平原上看似无尽无边的一大片极其枯干的骸骨。这样子的画面在我们眼前是事实，是现况，是不可以否认。但是呢，事情有没有到这里呢？画面有没有结束呢？我们要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我们继续来看故事，回到约翰福音11章38节，38节我们先读到40节，38节读到40节，我们一起读。请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看到的画面，一个坟墓，但是主耶稣在问马大，我不是跟你讲了，要信，信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那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37章3到6节，37章3到6节，我们起读。请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你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旧约面对以西结的主说，这片图画是你看到这事没有错，但是我要让你来经历，我要跟你一起来做事， 来，请你发预言。发什么预言呢？当你一发预言，他们这些骨头就会连上筋，长上肉，带上皮，他们就要活了。啊，上帝也问以西结，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能活吗？以西结呢，他是一个很酷的人，他是一个很思想，他不像马大就讲来讲去讲他自己的，他也不知道，但他也不知道回答什么，他就说，主啊，你知道，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叫我看这个做什么，叫我发预言、哦、到底是什么，主就跟他揭开谜底了，你要说预言，这些骨头就会开始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看故事的下一段，回到约翰福音的11章41节到44节。约翰福音11章41节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好，故事的下一步，耶稣就站在这个坟墓前面，耶稣站在坟墓前面，命令石头滚开，请就有人去帮忙把石头滚开了。然后耶稣站在墓的门口，对里面喊，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我们猜想这个布没有包得十分的紧，木这个布呢可能也不是麻绳，就不能动弹，这个布是软的，应该还有一些弹性。拉撒路呢应该就这样就走出来了。走出来呢，这样子有没有画面，有没有停止呢？这样子虽然有气啊，这样虽然是个活人啊，可是主耶稣说这样还不行啊，不但是要活，还要得释放，你要把他身上的脸上的全部的布都给拆了，让他呢看起来是一个真的活人站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不会害怕的一个，我们以为他是什么好，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人，确定他复活了，而且他不但可以走，把他的布解开，他可以跟我们一起行动，全然的释放，全然的活起来。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改变过。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37节，以西结书37章7到10节，7到10节，我们一起读，请。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哦，有能够走出来，当以西结发预言，当以西结发预言，骸骨呢就长上了筋，然后呢带上了皮，然后就开始噼里咔啦噼里咔啦极大的响声，这么大一片骨头都在改变，每一副骨头都在改变，声音极大，那个响声就是骨头在改变，长筋长肉的声音，连上皮的声音， 这么大的声音响了，诶，他们变成人了，他们有血有肉了，可是没有气，没有气。耶稣说，耶和华说什么呢？再说预言，向风发预言，向风发预言，圣灵充满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不但是连皮带筋带骨，有血有肉，他们还要变成耶和华神的大军队，变成耶和华神的大军队。这不就是当拉撒路出来，不是是站在那里包着布的一个可以呼吸的死，一个活人，不是只从死人变成活人，还要把布脱下来，脱下来行走，脱下来工作，脱下来做事。拉撒路呢，如果你继续读，读到13章，耶稣去到了一个人叫西门家坐席，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人，她来为耶稣用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用香膏浇在耶稣的脚上，用她的头发去抹耶稣的脚。这个女人是谁呢？就是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她知道，哇，我的主让我的弟弟复活了，我把最好的，我把一生我的嫁妆，一年的工资全部献上。在那个酒席里面，如果你仔细读经文，主角是耶稣，这个配角是玛利亚，但是旁边坐的一些讨论的，他们讲到了谁呢？讲到了拉撒路。不但是玛利亚坐在那里，拉撒路也在西门家，也在一起吃饭，也一起在那个酒席上面，一起在那个宴席共享盛宴。可是呢，你会发现约翰很特别，约翰很特别，他写马大跟耶稣的讨论，他讲玛利亚对耶稣的埋怨，主啊，你早点来，我弟弟不会死了。他讲玛利亚大哭，哭到耶稣也哭。可是呢，拉撒路这个人从头到尾有没有讲一句话？嘿，不觉得很神奇吗？为什么约翰没有让拉撒路讲话呢？拉撒路需不需要讲话？他只要坐在那里吃喝，他就是什么，他只要坐在那里微笑，他只要看着他姐姐说，好好好，赞赞赞，点个赞，他就是什么，无言的见证耶和华的大军队了。他坐在那里，一个人顶过千军万马。耶稣一个礼拜后，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耶稣不是到第三天复活他才得胜，当他站在拉撒路的坟墓的门口的那一刹那，耶稣已经得胜了。当我们还看到一片枯骨的时候，当我们还只能看到那个坟墓，甚至马大说，主啊，你要叫人把石头搬开吗？他已经死了，已经四天了，已经臭了，都可以想象那个味道了，你还要把那个墓门打开吗？一片尸味扑鼻吗？你要去经历这个吗？这不是所有人的尝试吗？但是耶稣说什么？打开，出来，把布解开，叫他行走。这是上帝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改变的心意。当我们看到骨头的时候，耶稣看到的是什么？可以坐在他身边吃吃喝喝，不用讲一个字，就顶过千军万马，在那里为耶稣做见证的耶和华神的大军队。如果呢，我们再继续读，好，继续读这个神迹呢，很特别。好，那等一下，等一下，对，这个神迹呢很特别。好，这个神迹呢，有多少人在旁边啊？坟墓是一个公开的环境，宣告拉撒路出来是一个公开的环境。当耶稣哭了，旁边的门徒还有 这个拉撒路的亲朋好友就说啊，你看连主都哭了，你看他多爱拉撒路啊。旁边人多不多？哎，拿出手机的人多不多？立马上传 FB 的，哇、哦，马上点赞的，马上这个点阅率可以上万，然后变成三立的头条，对不对？哦，苹果的头条，这是旁边人的反应。旁边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四十六节。十一章四十五节、四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请。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好，两种人，有一批人呢就信了，有一批人呢就去告了。告诉谁呢？告诉法利赛人，告诉文士，告诉祭司长。于是这批人就想伤脑筋，做了这么大一个神迹，哇，这么万人点赞，接下去大家都要去跟耶稣了啊！罗马人会不会以为我们要造反？一造反他们会不会派兵来镇压？一镇压我们这祭司还做成吗？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这个长官宗教领袖还能安然安稳妥的坐在我的位置上吗？啊，恐怕要砸饭碗了。不行不行，一定要把这个人怎样除掉。于是就商议什么杀耶稣。好，这经文其实是到55节是结束的，整段经文是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故事到后来约翰就讨论这两种，一个是看到就相信，一个是看到呢就拒绝的人。就拒绝的人，面对这一群拒绝的人，他们想的是什么？我的现况，我的此时此刻，我的遭遇，我的未来，我没有未来，如果耶稣再这样下去我就糟了，所以我要出手。但是呢，上帝的心意，上帝说你们这一群人，你们这一群百姓的未来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37章，又回到以西结书37章，我们要读11到14节。11到14节，我们一起读，请。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两次耶和华神说，我必把你开你们的坟墓，把你们从坟墓里带出来。为什么神看这一群人是骨头，是在坟墓里的？而在坟墓里的这大片的骨头，就是上帝看当时的以色列人。上帝说什么？这一群人说我们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为什么这么说？原来以西结的发预言的对象，所服侍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已经亡国被掳，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做苦工，在那里帮巴比伦王每天拿了一个圆锹出去挖运河，好，挖运河，挖这个加巴鲁河，挖在这个加巴鲁河边被掳的做奴隶的犹太人。难怪他说我灭亡了，我的指望绝了，我灭绝尽尽了。当然他亡国了，他被掳，他圣殿被毁了，全部人从国王到祭司最早一批就掳到了巴比伦去当奴隶，管你是谁，每天上下班没有别的工作，就是挖那个河，就是去做奴隶。难怪他灭绝了。他虽然活，他虽然吃饭，他虽然每天还工作做工， 可是神看他们是什么？一片枯骨，而且极其枯干，而且是在坟墓里。上帝说，我的百姓怎么会是这个画面呢？你们要出来，要出来，要给你们长上筋，带上皮，带长上肉，带上皮，还要吹气，你们要活过来。不但是活过来，不但是活过来，还要成为耶和华神的极大的军队。这一群人，你以为你绝望了吗？神说我要把你带回来，要归回，就知道上帝是耶和华神。重复两次，反正圣经呢，神讲话不啰嗦，他重复两次就是一定会做到，就是非常给你打包票。因此呢，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当旧约时候，面对在做苦工绝望的这一群奴隶，这一群亡国奴，耶和华神说你要变成上帝的大军队。当耶稣站在拉撒路的坟墓的门口，耶稣说出来，解开，行走。拉撒路到后来跟着主，他不说一句话，他已经变成基督见证的大军，基督见证的大军。这是上帝的图画，这是耶稣所想的。我们有我们的信仰，我们坐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是信主的，我们对主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对主有正确的信心，我们都知道主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弥赛亚，末日要引导我们复活。我们也知道基督是医治的主，基督是听祷告的主。但是我们心中还有没有不到位的画面？有没有在我的理性，在我的认识里，我觉得神不可能为我做到的事，我绝望了，我接受现况。不管是旧约那一群在加巴鲁，在巴比伦的奴隶，或者是马大玛利亚所有亲朋好友站在坟墓前，我们接受现况，我们认命。但是昨日今日的神都说不是这样，不只是这样，事情还要发生，画面还要再往下，故事还要再发展。你以为你认识的神是这样的神吗？神要打破我们对他的认识。你以为神只能做到这里吗？末日复活是，可是神说今天就要复活。因为约翰所描述的基督是永生的神，活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像旧约耶和华神命令以西结发预言，事情就这样成了。到耶稣也说话，叫拉撒路出来，叫拉撒路行走。耶稣是说话神，因为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耶稣就是那个说话做事，从以前现在一直不改变的神。在我们心里，我的既定的画面，如果我就这样子了，如果我就这样想，我的主就是这样了。耶稣今天说你要从坟墓出来，如果我今天在某一件事上我绝望了，我说不可能了，我祷告很久了，耶稣说你要从你的坟墓里出来。当我在绝望，神不是看到我是一个有灵活人啊，神看到我是一个什么已经绝望的枯骨了。神说不是这样啊，我的百姓怎么是这样，我的百姓怎么是绝望的，我的工作还没有停止，主还要说话，主还要命令，主还要做事。圣灵的大能降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出来。一个星期之后，主耶稣从他自己的坟墓走出来，我们都要跟着我们所信的主从他的坟墓，从我们的坟墓里走出来。因为我们要跟我们的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我不知道你的坟墓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些事上把我们的神设限，以为他就是这样的神。我们 不知道我们还在我的理性合情合理当中，但是信仰信心从来就是一个不合情不合理的一个超越的跨越，这是在挑战我们看事情的眼光。你看这是骨头，神说他是我的大军队，你看这是坟墓，已经四天发臭了，耶稣说他要复活，你信吗？在信的人他就要复活。当我的眼光被打开，当我的理性，当我对神的认识，既有的认识被神挑战的时候，我们要跟着主一起来走，跟着主走出我们的坟墓，我们思想，我们的眼光，我们对事情的认识的所有的成就的腐败的，要越来越腐败的这样子的画面，要跟着主走出来，不但是末后的永生，末日的永生，现在就可以经历那永远的生命。约翰所写的生命就是永生，永生生命从来不是末日时候才可以才能领受的，是现在就可以经历的，现在就可以去体会的，现在就可以去看见，去改变，去从坟墓中走出来，就可以跟主吃，跟主喝，跟主一起的这样生命的大能。这就是主耶稣的宣告，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我们怎么去支取呢？在我的已经不能改变的画面里去支取啊，我觉得我老公不能改变呢。主啊，你是复活，你可以叫我们的关系从坟墓里走出来。你觉得你孩子不能改变呢？主啊，你是生命，你能够让我的孩子经历你大能的生命。我在我的公司里面，我在我的业务，我在我的所有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主啊，你不能改变的。当我觉得只能接受现状的，就是在坟墓里。主今天要叫我们离开我们的坟墓，离开我们的现状，当下进入永生，经历永生。主是复活，主是生命，但愿我们成为我们的主的千军万马，即使神当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圣灵工作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说一句话，人也会看见我们是上帝的千军万马，为他做见证，因为他的工作就活生生的在我身上。我不能否认，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现在就让我经历永生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孩子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处境遭遇，主啊，但是你知道。主啊，你要带领我们从我们的坟墓里出来，让我们经历你，你是大能的主。主啊，我们所仰望的，我们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今天就要来做更新的工作，做释放的工作，做全然改变的工作。你要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主啊，对你有崭新的认识。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走出那个被石头挡住，一线阳光都没有的坟墓，充满尸体臭味，旁边堆着许多骨头的可怕的环境。主啊，我们在什么样的恐惧中，你要带我们出来，当我们觉得不可能，主啊，为我们挪开坟墓石头的是你。主啊，为我们挪开坟墓的石头，站在我们的坟墓前面大声呼唤我们的名字的是你。主啊，我们就出来，我们就出来跟你重见阳光，经历你给我们的新生命，经历你赐给我们对你有更多更新更不一样的认识。求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工作，在我们觉得不可能的，在我们觉得已经习惯的画面里面工作。主啊，因为你是做新事的主，基督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主啊，你的永生就活在我们身上， 活在我们的家，活在我们的公司，活在我们学校，活在我们的教会。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